那在上一讲里面，我们提到了以利亚所面对的征战是非常险恶的啊，非常凶险的啊，一个人对抗亚哈和耶洗别。那亚哈跟耶洗别这对混双的组合，我们给他一个起个名字是魔幻组合啊，被魔鬼很大的使用的魔幻组合啊。然后我们把人的夫妻过成这个样子，我想当中有许多我们可以去琢磨的一个事情啊。那我们知道这个。新约的希伯来书里面提到一个信心英雄榜啊，如果我们为撒旦的党羽也排一个恶人榜的话，那可能我觉得这两个人这对夫妻哈，在圣经里面堪称一个最强夫妻党啊，最强夫妻党。他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超越了儿女情长啊，可以讲说深受撒旦的重用，两个人谜一般的这个飘忽的走位哈，配合非常默契。把先知以利亚都给搞得抑郁了啊！那我们看列王记啊，整个列王记里边的可以讲神迹奇事不断，很多章节看起来有点魔幻啊，不太像历史故事，倒是像我们中国传统的有一本叫《封神演义》一样啊，或者我们昨天看了这个巴黎奥运的开幕式，好像列王记有点这个像巴黎奥运开幕很魔幻啊，各种这个啊，各种形象，各种这个啊很让人 shock 的一些东西都跑出来哈 我们觉得可能离今天的生活现实生活有点远啊，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大多数是柴米油盐，哪里有什么这个恶王啊妖后啊，这些好像是小说里面的一样的啊。那其实啊，这样的组合不只是在宫廷剧里面啊，在旧约里面才会出现的场景，那今天可以说大到国家，小到家庭，也包括中间的任何人的组织啊，公司，甚至包括教会里面，只要涉及权力运作和权力分配的地方，可以讲类似的事情就在不断的上演啊啊。比如说这个，有的时候你去到一个新的单位啊，新的公司啊，或者一个新的机构，你开始新的岗位啊，或者新的服事也好啊，你把你的这个想法说出来，感觉这个同事们呢，小伙伴们呢都很配合，但是最后无疾而终啊，最后你要开始的事情无疾而终，这个时候你才知道啊，原来有一个重要人物啊，这个地方有一个重要人物，他不同意啊，他不同意你的东西，但是呢，这个老兄你可能人都没见过，他可能压根儿就不在本地，可能已经搬到外地去了，甚至搬到外国去了啊，搬到外国去了都有可能的啊，原来他才是这个组织的元老啊，创始的元老，原来不到最后审批的拨款的拍板的环节他不会出现的，他才是幕后的操盘侠啊，远程的遥控者啊。所以我们这是生活里面我们可能都遇到这种职场这种情况，哎，好像很小的一个例子啊。那提醒我们亚哈耶洗别这个组合，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权力的一个腐化，一个滥用，它是一个双头联盟啊，双头联盟。亚哈代表的是世俗的政治经济的权力，它提供的是人力资源管理和技术等等啊。那耶洗别代表的是属灵的一个势力，灵界的一个势力，它在为权力的运作提供加持啊，特别是为这些不合法的行为啊，来提供一个加持，同时他用欺骗的手段，用诱惑，用恐吓来拿捏人心，在灵里面捆绑人啊，在灵里面捆绑人。那其实今天的世俗国家有的时候这个意识形态部门就在做的类似的事情，我们在小说里看过真理部啊，对吧，都在做的其实就是啊类似的一个事情。那同时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新闻报道里面有很多邪教组织，对不对，他们特别难脱离，好像人特别难脱离。那因为邪教这些啊，不只说他成功的把人洗脑了，而且他也在系统里面通过他的社交网络啊，让成员产生一个高度的一个依赖，总之他又要管住你的脚，又要管住你的脑，让你跑不掉也不想跑啊，属灵世界里面的这些火车火马围绕着我们，远比眼见的世界真实啊，远比眼见的世界更真实。求神来开我们啊属灵的眼睛，让我们有分辨的智慧。好，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啊，我给大家读一下 啊，经文在列王记上的21:17-26，耶和华的话临到提斯比人以利亚说，你起来去见住撒玛利亚的以色列王亚哈，他下去要得拿伯的葡萄园，现今正在那园里。你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杀了人又得他的产业吗？又要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伯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亚哈对以利亚说，我仇敌啊，你找到我吗？他回答说，我找到你了，因为你卖了自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说，我必使灾祸临到你，将你除尽，凡属你的男丁，无论困住的自由的，都从以色列中剪除。我必使你的家像尼巴的儿子耶多波安的家，又像亚西亚的儿子巴沙的家，因为你惹我发怒，又使以色列人陷在罪中。论到耶洗别，耶和华也说，狗在耶斯列的外锅必吃耶洗别的肉，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好，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比较长啊，其实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说这个亚哈看中了这个以色列人其中一个人叫拿伯的葡萄园，然后这个自己没什么办法，就让老婆出面，然后耶洗别出面帮助他把这个人害死了，把这个葡萄园抢来了啊，然后神这个时候派以利亚去责备亚哈，指出他的罪，告诉他你会为你的罪付代价，公义的神会为受冤屈的人来报仇啊！你和你的太太两个人啊，都会被神陷入他的惩罚跟管教当中。那这里面我们明确看到一点，最后这个是一个对亚哈的一个评价啊，他自卖，从来没有人像亚哈一样自卖，出卖自己啊！而且呢，他把这个出卖自己和什么，和这个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连在一起，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罪行，神给他定义的这个罪行和他这个婚姻一开始就绑在了一起，换句话说，从结婚开始这个自卖的行为就发生了。那我们这个特别在教会里面单身的弟兄姊妹经常提到说啊，希望神给我们这个带来神配的另一半哈，我们觉得这样的感情是很美好的。那我们知道撒旦最擅长模仿神啊，所以我们看到他对婚姻也很重视。撒旦对婚姻的重视不只是来搅扰破坏基督徒的婚姻，他还怎么样，还为了他的利益跟目的，他来配婚为自己所用啊。所以亚哈跟耶洗别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从利益角度出发啊，从利益角度出发做出的一个权势的一个结盟啊，一个权势的一个结盟。那我们不妨来看一看说他们的这个各自的这个亚哈是怎么陷入到这个婚姻当中自卖的里面啊？我们看一看他的这个原生家庭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圣经给我们提供的细节并不太多，但是足够我们勾勒出一个简单的一个他生活的生长的一个背景。那亚哈是暗利的儿子啊，暗利是上一任的这个以色列的王啊，亚哈是继承这个暗利的王位。那暗利本身呢，是原来以色列军中的元帅啊，他后来自立为王，推翻了同样篡位做王的新利啊。等到国中的另一股势力的这个首脑死了之后，他才事实上统一整个北国。那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王位的获得呀，其实也是不平静的，有很多的这个仇杀呀，很多的这个要分裂，要重新统一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而且呢，北国的这几个王几乎全都是这样上位的，也就是他们上了位之后呢，最后王位怎么失去的呢？大多是这个被自己手下的这个很有权力的这个带兵的这个将领元帅推翻的。所以你想想，亚哈可能从小看着这些事情啊，听着父亲说呀，也看到父亲怎么上位了，这种安全感可能会比较差。 啊，对手下的这个忌惮呐、怀疑啊，可能是种在这个心里面的，对人的不信任呐、这些是种在心里面的。而且案例是一个很强势的父亲，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历史记载，案例王朝是整个北国可以讲是一个国势最强大的一个王朝。他通过什么方式来这个实现这样的一个统治呢？他重新征服了摩亚人，然后他又建立了撒玛利亚城。啊，撒玛利亚城在军事上有很大的、很重要的地位啊，所以他达到了一个国势最强盛的时期，啊，他在这个亚哈的心里面可能是一个啊，这个很有威严、很强势的父亲，所以亚哈是在这样的一个有一个很强势的权柄，同时又看到了人性很多的令人不信任、缺乏安全感的这么一个背景里面长大的啊。那整个的以色列当时的情况呢，是南北国分裂之后，在信仰领域呢，在信仰里面，北国的历任国王为了这个淡化南国对他们的影响，因为耶路撒冷是这个在南国，圣殿也在南国，为了淡化这个南国的这个宗教体系对民众的影响，对他们管理的这个削弱哈，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在伯特利设立了这个崇拜金牛犊的这个地方啊。亚哈这个传到亚哈的时候也不例外，他也这样搞。而且我们刚才提到了，他对安全感可能有更多的、更强的需要，所以他不但在这个撒玛利在伯特利这个拜金牛犊，他还通过和耶洗别的这个联姻。耶洗别是西顿王的女儿，西顿那个地方是拜巴利、拜亚舍拉的啊。他通过这个联姻呢，他实现两个目的：第一，他引入了巴利崇拜到北国，进一步削弱南国的正统信仰对他北国的臣民的这个影响啊，进一步的来削弱这个纯正信仰的影响啊。同时呢，他和通过这个女儿和这个西顿王来联手来对抗北方一直对以色列有威胁的这个亚兰人呢，这个亚述人呢。既是一个信仰上的这个属灵上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联姻，也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结盟啊。同时呢，我们觉得可能亚哈这样做是不是就这个异教带到了以色列要离弃耶和华呢？你会发现这个人有点意思，耶和华的好处他也不想丢。他也不想丢，所以你看他儿子，他给他自己儿子起名字你就知道了，他的儿子怎么样？一个儿子叫亚哈谢，这个意思叫耶和华掌握啊，另外一个儿子叫约兰，意思是耶和华被高举。这个老爸给孩子起名字那是很个我对吧，我他是可以自己完全可以自己决定的，通过他给自己的亲儿子起名字，你会发现耶和华的好处他也不想放，所以他当时的策略是推行混合信仰，哪里有好处我就去哪里，哪家有东西我就跟哪家走，各大门派啊，什么真假先知啊，我来定，我来在当中平衡，我来决定听谁的啊，他得到自己利益的一个最大化啊，自己利益的一个最大化。那而且如果军事危机发生的时候，他还利用耶和华的先知怎么样去得到神的帮助，在二十章里面啊，完全就是神出手替他把亚兰王打败了，所以他两边的好处其实都不放的。同时他个人的野心非常大，他的野心不止于说统治北国，像他的老爸一样，案例一样，从小爸爸就这么强势，他心里面就激发出一个要比爸爸更厉害，才能自我，才能得到认可，才能确立自己的角色。那他通过什么来完成这一点呢？他通过什么？他最终通过他擅长使用的联姻的手段，他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南国犹大王，通过联姻，他的女儿是他的母亲耶洗别的一个非常成功的培养的门徒，所以他事实上通过他所擅长的联姻，他自己的婚姻，他的孩子的婚姻，他一个人其实南国北国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下了啊，所以他其实这个他的这个权力也好，成就感也好，超过了他的列祖。我们还记得以利亚在神面前求死怎么说，我不胜于我的列祖可是他的对手亚兰自信满满，胜过了，超过了他的 最辉煌的老爸所达到的现实的一个成就啊，现实的一个成就，事实上其实控制了分裂的南北国啊。我们想想，其实耶稣被试探啊，耶稣在旷野里面开始服侍之前被试探，其中对吧，有一个试探就是你魔鬼怎么跟他说，你若拜我啊，我就把世上万国跟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耶稣当时选择拒绝了，但是耶稣拒绝的机会是不是就是摆在亚哈面前的机会啊？我可以用很快的方法，很有效率的方法，让你把万国的荣华南北国尽收囊中啊！啊，通过拜异教，通过联姻啊，通过这些事情，各种在幕后操纵连横掌控的这些手段啊，就可以做这样的事。所以亚哈没有放过这个魔鬼的试探的机会，他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对不对啊？短期之内就用亚哈速度实现了国家的崛起啊，一统江湖，成就了他的霸业啊。不过戏剧这个往往是历史就是这样戏剧性的啊，他戏剧性的这个好像几天之内这个高楼盖起来，转眼就是一地血腥啊，结束他的这个啊，他的这个统治，他跟他妻子两个人啊，这对夫妻死无葬身之地啊，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啊，落入神的一个审判当中。那当这个不合神心意的这个婚姻已经事实上无可挽回，铸成事实的时候，神的工作是派以利亚集中他的精力来呼召亚哈悔改啊，呼召这个以色列的后代啊，呼召亚哈这个王来悔改，希望他可以跟什么，和耶洗别这个拜巴利拜亚舍拉的跟他老婆切割啊，希望他在属灵上能够切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很难了，对吗啊，因为罪的结合已经开始了，自卖的行为已经做出来了啊。但是神的恩典是，即使对同一个婚姻当中的夫妻两个人，他仍然让我们各自有机会面对他，用个人化的啊，个人化的方式与我们来相处，个性化的对待我们，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啊，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所以这样讲，可以这样讲，神在亚哈身上的忍耐已经超过了我们人的限度了啊。那但人是不断的就是在浪费恩典，所以我们看亚哈的历史这段经文上下文，我们知道亚哈其实错过了至少三次悔改的神给他的悔改的机会。第一次是我们在第二堂上一堂里面提到的，就是在加密山上啊，这个先知大胜之后，其实是为国家带来了一个属灵复兴的重新跟神立约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当亚哈跑回去跟老婆一通汇报啊，然后耶洗别出马追杀这个以利亚，发出这个通缉令，这就标志着亚哈这次悔改的机会啊已经丧失了，北国也失去了复兴的可能，从此这个国家就进入我们很熟悉的现在的话叫进入了垃圾时间啊，这个国家从此进入了它的垃圾时间里面啊。其实虽然表面上可能还在版图在扩大，贸易在增加， GDP 在增长，但是啊已经内里面已经是没有希望了，已经在走下坡路了啊。那第二次亚哈失去的悔改的机会，就是在20章里面啊，当亚兰王的大军压境的时候，这个时候和耶洗别一起拜偶像的那些假先知都不知道跑哪去了啊，是信靠神的人，服侍耶和华的人，这个时候站出来来共赴国难。可能和平的时候，他们可能承受了很多污名化啊，你们是不是跟南国的一起，这个信那个耶和华，还反对我这个北国的统治者啊？这样类似的话语，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不常见，对不对？啊，你们是不是跟国外的怎么啊？类似的事情。但是当国难发生的时候，信神的人是站出来共赴国难啊。亚哈这个时候乖乖的接受了耶和华先知的建议，他靠神才打败了亚兰王，对不对啊？给他不可思议的得胜。他本来可以抓住这个机会向神献上感恩，就说国内也有这个好的气氛，对不对？神刚帮助我们得到胜利嘛，啊，让我们的民族能够这个幸存下来哈，啊，不被掳不被灭，然后借着这个好的时机就可以离弃偶像啊。但是他没有任何表现说感谢神，为这个胜利归荣耀给神，连表面上一句客气话都没有啊！第二次机会转眼就从手指缝里面漏掉了。第三次悔改的机会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提到的啊，他老婆替他出手，把拿伯的葡萄园这个用毒计啊谋财害命抢过来， 当先知啊，神派这个先知这个亚哈出来责备他的时候啊，责备他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个这个自责的一个哎悔改的一个自责的一个表现的啊。不管我们是表面还是内心了，至少有这个表现，而且神也看到了。你任何一点点向善，神都不冤枉你的，神都说不会忽视你的啊。神看到了就延迟处罚啊，不管这要不惩罚，延迟啊，时间延迟，没有说取消，但是在你作王，你活着的时候，我会给你平安啊，我会给你平安的。这个时候亚哈还是可以抓住机会，更深的认罪悔改，局面我觉得可能还是会有缓解，有改善。啊，可能还是会有改善，但最终亚哈一次都没抓住，神给的恩典一次都没抓住，魔鬼给的试探每次都抓得牢牢的啊！就是我们看到亚哈的就是这样带领国家进入了他的垃圾时间里面啊。那今天的经文其实就是第三次，我们刚才讲第三次试探啊，第三次悔改的机会啊，这个来到的时候，亚哈是如何错过的啊？我们看到说，自从以利亚。啊，在我们的第二堂里面啊提到的，他遵照神的计划高立了新的仆人、新的领袖啊，以利沙做他的学生、做他的接班人之后，好像以利亚整个人就淡出了我们的视野，在整个二十章他都没有出现啊。这么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身体还健康啊，这个业务能力还依然很强，但是好像不在舞台中心了啊。这个有时候对我们服事者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啊，所以这个可能我们想一任做一任又做一任哈、啊，不愿意离开这个位置。但是以利亚在神的带领里面已经放下了，他知道神的仆人什么时候做什么事啊，要顺服神的计划。神已经让他看到了更大的一个视野和更广阔的一个计划，所以他在后面怎么样带领门徒造就新一代的领袖，他甘愿在幕后做这样的事。神知道什么时候该让他出手。这一场里面我会发现，哎，以利亚又出现了。为什么？因为仇敌那边最强组合出马了。整个二十章里面是亚哈自己，亚哈自己出场的时候，哎，耶和华是派了一些年轻的先知出面来直接面对他，好像新的门徒们还是新一代领袖服侍神的人还可以搞定亚哈，好像是这样的哈。但是当这一场耶洗别出面了，混合双打这个组合，这个魔幻组合，我们说史上最强的夫妻，最被撒旦使用的重用的夫妻联手出马之后，这个时候神也这个哎这个提高级别了，派出他最老辣这个师傅啊，以利亚来出面啊。年轻人的功力可能还不足以对付这个魔幻的联手啊，这个魔幻组合啊。刚才我们提到了，哎，事情整个是跟拿伯的这个葡萄园有关系啊，拿伯的葡萄，因为什么？他这个葡萄园很不好采，在这个亚哈的王宫旁边。然后呢，这个亚哈呢很想把他这个葡萄园拿过来做菜园啊。这个但是呢，当国王跟他说之后，拿伯就说：“我因为敬畏神，我不敢，因为这个摩西的律法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土地的转让对这些都有规定的。他说我因为敬畏神，所以我不敢把祖先传下来的土地能够转让，随便转让给别人啊。那亚哈结果就很郁闷啊，也没说什么，但是很郁闷。一个国王郁闷的回到王宫里面，就躺在床上生气，然后脸朝着里面就开始不吃饭。啊，茶不思饭不想啊，这个情形我们似曾相识。在二十章里面，当这个神的年轻的先知去责备他的时候，去责备亚哈的问题的时候，亚哈也是这个反应。当时经文是说他闷闷不乐回到宫中。哎，你发现他的这个被批评之后，这个模式，愿望没有达成之后，哦，自己的愿望没有达成之后的反应模式是类似的啊。都是忧闷啊，闷闷不乐，动不动就生闷气，好像这个人啊，这个然后饭也不吃了，好像性格这个一个男人好像有点软塌塌的，是不是啊？好像是这个欲望蛮强的，但是耳根子又比较软啊。这个我们很多人这个看到这个表现就觉得，这好像有点像我们这个现在流行的说妈宝男一样啊。说真正彪悍的呀，是他背后这个太太，这个耶洗别是个这个彪悍的这个人物。这个亚哈就像一个妈宝男一样， 这个遇到问题就把老婆当妈一样，就躲在这个太太的后面，希望太太替他出手，把他搞不定的人搞定，把他抢不到的东西给他抢到啊，哼哼唧唧的就躲到这个妻子后面去了。这个国王不吃饭，那可是一件大事，对不对？在皇宫里面，国王不吃饭是大事。只不过可惜的是，这个国王，以色列的国王不吃饭，不是进食祷告啊，不是属灵的追求，而是欲壑难填，求之不得，所以不思茶饭。他这个样子，他太太想不注意到都不行，对不对？所以这个老婆，这个耶洗别就问他呀：“哎呀，我的王啊，你为了什么事这个郁郁寡欢呢、啊？也不吃饭了，就惩罚自己，是不是？何苦嘞？”啊，亚哈这个时候有个机会，就很委屈的一通的倾诉：“我看中了拿伯的葡萄园呢、啊，我而且我不是要抢啊，我跟他说了，我用我自己的地跟他换呢、啊，不答应啊，然后我用银子买你好不好？还是不给我面子，实在是郁闷，对不对？实在是郁闷。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经文也没有说一个国王为什么就是要看中人家的葡萄园要变成菜园？这国王这么需要一个菜园吗？说国王上班也要偷菜吗？”啊，这个我们不知道这个怎么回事啊。我们知道的是什么？我们知道的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在圣经里面历来有一个称呼，把它叫做形容成葡萄园。亚哈这个国王想爆改葡萄园，爆改成自家的菜园，对不对？他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啊。老婆听到这句话了。这个耶洗别的风格是自带气场，好像霸总亮相自带气场，是不是？听了可能差点都笑喷了。你还是国王不是啊？你还是不是国王啊？你窝在这里连饭都不吃，就为这么点小事吗？你该吃吃该喝喝，这点小事包在什么？包在嫌弃我的身上啊？耶洗别就有这个自信，就有这个本事，所以马上用她老公用国王的名义写了一封密信给这个亚哈同城的那个当地的，我说市长啊，还是书记啊，或者是首领啊，这个把信送到那边啊，密信里面写明他的全盘计划。你们用一个宗教的理由，好像要开禁食祷告会啊，这个宣告禁食，然后呢，邀请拿伯坐在高位上，这样他没有任何提防啊，还以为请他主持或者代祷呢，是不是啊？对他很尊重的一个场合，然后暗地里提前安排一个像两个这个五毛哈、啊，两个小喽啰无赖啊，或者是这个热心群众，对不对？安排两个人在下面扔砖头啊，举报咒诅啊，举报这个拿伯咒诅王啊，咒诅这个耶和华。然后二话不说，马上就拉出去，直接石头丢打死，啊，这就是拿伯，啊，这就是拿伯的命运，啊，直接被当众这样在羞辱当中，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死，啊，然后这些长老们依计而行，没有任何的质疑，说啊，这个，因为长老们耶洗别我们知道是外邦的女儿，对不对？西顿王的女儿，但长老们是从小在纯正的信仰文化中长大的，没有任何质疑。你会发现顺服神挺难的，但顺服这些东西好像不需要心里有任何的挣扎跟纠结啊。这些领袖们就做完之后回报这个耶洗别啊，也不报告给国王。他们很知道最终这个拍板掌大权的计策从哪出来的，直接报给这个掌控者啊，我们搞定了。啊，谁拦着你就是拦着我啊！与你为敌就是与我为敌。这个收尸了啊！这个请这个国王王后来收你们的地吧啊，收你们的地吧啊！所以直接搞定啊，直接搞定，没有任何的这个质疑。然后耶洗别就转头去找老公了啊，跟亚哈说：“我的王啊，不要再宅在家里面了，赶紧下床去收你看中的那块地吧啊！”这个亚哈呢，你再看。也没有任何反应，没有说任何这个人死了，这个稍微的这个鳄鱼的眼泪也没有啊，这个直接就没有任何的情绪流露，然后就直奔葡萄园去种地去了啊，去种他的菜去了，话都懒得多说一句，好像心里面的潜台词说早按我的话，是不是？何必搞成这样呢？搭上一家老小的性命呢？好说好商量不行吗？非得我放狗咬人吗？啊，我们可能。中国的弟兄姊妹听到这儿就是 原来是个拆迁故事啊啊，好像是个拆迁故事，是不是？啊、哎呦，这个我们看这个原来有个电影对吧？这个是这个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对不对？啊，其实虽然是个故事片，也可以当做纪录片看的啊。类似的，其实就有点这个情节啊，就是我们知道在国内的拆迁是怎么样的情形呢？啊，跟这个拿伯的结局也这个啊半斤八两哈、啊。哎，但是我们回头细想一下，我们现在回头细想，亚哈刚才我们觉得他很软弱，哎呦，这个软塌塌的，这个怎么样？实现不了愿望就这个很忧闷的这个躺到床上去了，饭也不吃了。我们回头想一想，他的闷闷不乐是不是大有学问？不是表面懦弱这么简单，对不对？他通过这个怎么样？有没有得到他要得的东西？啊，而且自己手没有沾血，对不对？东西得到了，对不对？啊，所以好的领袖不一定会说自己要什么呢，啊，那既证明既表现的自己没有水平，对下属也不够信任呢，啊，对下属的能力也不够信任呢，所以他不需要直接说他想要什么，对不对？哎，只是不开心不吃饭，下属就自动，哎，周围的人就自动把这个事给他办成了哈、啊。那在心理学上，其实啊，把这个自恋者呀分成两类，第一类是这个敲锣打鼓说这个，哎呀，这个我好棒啊，这个是这个毫不掩饰的这个爱自己，没办法，朕就是这么优秀，对不对啊？这类人是比较这个外向的这个自恋者。那另外一种呢，啊，跟我们今天有点像，是一个隐蔽的隐性的自恋者，啊，就是他其实这两种人都很爱自己。都非常的自我中心，我想要什么就必须要到，都很自我的中心。但是他不像第一类人就是这样呢，说哎，直接跟对方冲突，谁不满足我的愿望，我就直接跑过去抢去冲突。他不是这样，他呢很曲折表达自己的想法，哎，他通过怎么样啊？不是直接说自己想要怎么样，他是摆出一副我很受伤，哎呦，我都这都吃不下去饭了，我闷闷不乐，哎。用这个方式，或者呢，他有的时候是跟第三方去倾诉，好像我很委屈，找一个人去倾诉，结果让听的人觉得好像是你的责任一样，他不开心，好像是你的责任一样，你就有这个，哎呀，好像被牵扯的时候，我要做点什么让他开心吧，哎呦，堂堂的以色列王怎么这么不开心呢？哎，我怎么能够帮助他呢？他在用一个典型的一个好像表面消极的一个被动攻击行为。啊，典型的一个被动攻击行为，让你产生内疚，结果你被控制了，来出手满足了他的愿望，他也在操控以喜别呀。啊，我们觉得以喜别许多时候通常的解读是他在背后控制这个国家，我们没有看到亚哈也在通过这个被动攻击行为，表面示弱，在操控他的太太。他不方便出手的时候，哦，老婆来出手就好了，啊，他的算如意算盘，对不对？我又得便宜，又可以推卸责任呢，啊，人不是我让你杀的，对不对？哎，这个毕竟是本族的同胞嘛，这太丑了呀，这样做出来，对不对？哎，要怪就怪，只能怪拿伯不识抬举，对吧？哎，之前杀那些耶和华的先知，也不是我动手的，是以喜别动手的呀。哎，那个也不方便我出马。如果那个时候我杀了耶和华的先知，当亚兰人的大军来打我的时候，我还怎么利用先知去让神帮忙啊？对不对？都有留有后招的啊，都有后手的。哎，所以你看到这两个人的站位，一明一暗，一前一后，这是高手啊，互相呼应，彼此掩护来作恶。我们发现人在作恶上是极其聪明的啊，做在行善上是愚拙呀。看不明白呀，看不到别人的需要啊，没有办法同理别人的这个受苦啊，但作恶上是非常聪明的啊。两个人一起可以讲是狼狈为奸啊，这个时候所以一般的人搞不定，神要派他的王牌先知以利亚来出面啊，以利亚来出面，烈火先知用烈火，他们只配接受被烈火对待的一个待遇，所以以利亚直接来宣判，当面指明他们的罪证，同时就宣判他们的结局，这个很厉害的，根本不给恶人辩白的机会，因为神都清楚你心里面内心戏是什么，你们怎么想，互相搞这个，好像还要争辩，还要辩解，神根本不给你机会啊，神根本不给你 啊这些人机会，因为神要替那些受冤的人来申明他的公义啊，来报仇，这个审判的是没有办法逃避的啊，没有，他不会被恶人的诡计来晃点。那有意思的是，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这个亚哈第一次见到以利亚啊，第一次见到以利亚，我们看到在哪里啊？看到经文，第一次见到以利亚，哎，你看他的台词，我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这个时候已经好几年没有见到以利亚了啊，之前他们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十八章。啊，以利亚全国啊 ，sorry， 以色列全国大旱的时候，那个时候亚哈王见到以利亚的第一句话也是酸溜溜的啊，酸溜溜的，怎么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啊，其实是他，对不对？他的这个不好的做法被神管教。哎，你发现他好像上来总是第一面，他预期着先知见他一定是来批评他的，对不对？一定是来指证他的罪的，但他先把一个。给人家起个外号啊，给人家这个把一个罪名先按到对方头上，好像用一个这个嘲讽的语气啊，这个是遭灾的，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我的仇敌啊，好像很有机智的一个嘲讽一样，我的仇敌啊，你找到我了吗？哎，所以在这个心理学上，这个隐性自恋者呀，这个他们那个非常这个惯常的一个表现就是这样的。因为他们对批评非常敏感，当他预期这个人会批评我，他会先下手为强，啊，他又不敢直接去硬来，他又比较隐晦，好像比较文雅一样，用一个哎有智商的，好像的一个嘲讽先甩过去，啊，其实这类我们在知识分子的交流里面经常见啊，世界上那些这个土狗之辈倒是很有血气的这个交往啊。这个在文化人里面，其实我们的这个很常见这样的一个啊，话里面带点刺儿啊，好像是在开个玩笑啊，但其实是先把自己保护起来了啊，哎，先把自己保护起来，免得让自己脆弱的自尊哎受伤。哎，那亚哈这样对批评这么敏感，最终他事实如果是指证他的问题的话，他宁愿选择拒绝事实。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就会招来谎言的灵，就会招来谎言的灵。所以在二十章里面，亚哈就经历了啊，耶和华直接拆开谎言的灵来搅乱他的心啊。所以求人得人又何愿，是不是啊？那他自己的自尊处在这么一个起伏的一个状况当中，很遗憾的是啊，这样的一个波动也好，这样的一个起伏也好。他却选择了一个最错误的一个节奏，他选择在神面前自尊心爆棚，去装强，硬着脖子啊，被先知指正了错误的时候，他既不顺服，也不表示悔改求赦免，也不吵闹，也不辩白，也不抗议，就是一个闷闷不乐，就是用消极的一个方式反抗啊，就是在消极来反抗神，但是在人面前呢，在耶洗别面前呢，哎，又主动的用一个示弱的方式，啊，委屈的一个方式，好像扮演受害者的角色，来寻求别人来出手，替他做他不想做的事，满足他心里面的欲望。更健康的、更有智慧的，应该是反过来，对不对？反过来的意思是说，在神面前要示弱。在人面前你才能依靠神的能力做一个勇敢的大丈夫啊，是不是啊？哎，你而不是说你反过来了，对不对？反过来了啊。我们在日常生活里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人、类似的套路啊？有没有想类似的人类，可能我们自己也被套路过都不一定，是不是？或者我们啊，更不好踩的，我们啊也是类似尝试过亚哈和耶洗别这样的联手这样的招数啊，我们可能也是这样的高手也不一定哈，不知道哎有没有这样的人也来听我们这个看我们这个视频和讲道哈。那隐性自恋者其实都是大师级别的一个操控者啊，所以说这对夫妻这个魔幻组合不简单，他们不是偶尔软弱，不是有时跌倒，他们是常常一起狼狈为奸来作恶，狠毒又狡诈，可以讲。所以耶洗别他的确是藏在亚哈，藏在自己老公背后啊，做这些事情，掌控也好，微弱也好。但是我们要说句公道话啊，亚哈也不是表面上弱鸡一样这么一个傀儡这么简单啊。 所以其实是一体两面，两个人是进退有据，是合体共生的这么一个关系啊。所以我们常常以为亚哈很懦弱，但是其实懦弱反而是他身上他犯的最小的罪啊，反而是他犯的最小的罪。那以利亚宣布了啊，神对这对夫妻的一个审判的结果哈，审判是蛮严厉的，而且最终给了他一个结论啊，自卖啊，出卖自己。其实最直观的一个在经文里面的表现就是，他老婆完全用他的名义写信啊，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啊，就相当于你想象一下这个啊，总统夫人不能用总统的名义去发委任状啊，对不对？发追杀令啊，而且把那个大印都借用国王的印啊，古代这个印就是权力的象征啊，整个这个，完全把这个都给出卖了哈。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那个以扫，不过是说长子的名分换了一碗红豆汤，但是亚哈却把整个这个啊国家最宝贵的机会都丢掉了啊。国家的机会都掉，那他换什么呢？人一定是看到一个他更想要的东西，才会我们觉得出卖一个本身也挺宝贵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一定是换他觉得更重要的啊！刚才我们提到他的成长背景，他要换他自己缺的，内心缺的啊，从小这个环境里面缺的他的那个满足感、安全感，自己就被认可，从小在一个强势父亲里面成长。这个压力下的成长，自己的自我实现的需要，价值的被认同啊，还有这个他这个骄傲被刺激出来，要成就更强的霸业，更大的成功，要一统江湖的野心，他要换这个东西啊，他要换这个东西。即使亚哈陷在这样的一个罪里面啊，神刚才我们提到，神还是给他机会，还是给了他恩典，暂时不降祸。那但是对于以洗别啊。不一样啊，不一样，因为耶洗别是什么？事实上，耶洗别是一个女版的埃及法老。我们知道，以利亚是一个这个时候的列王记里面的摩西一样的角色，那对应的这个耶洗别就是这个法老一样的角色。法老当时看到这个实灾的时候怎么反应？反而心变硬，对不对？心更硬。耶洗别你看到也一样啊，这一位一出场好像。不是看到神的大能，不是敬畏，不是降服，而是反而更刚了啊！这个我就是不服了，我非要跟你较量一下不可，我要把你最重用的先知杀掉啊！马上就做这样的事情，马上，而且我利用整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宗教的这个仪式也好啊，长老管理这个以色列民的这个程序啊，完全利用这些。来杀人呐、啊，来杀掉拿伯呀啊！所以实在是不简单。神在提到他的时候，只是一句话：“我好在耶洗别身上，身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那这个时候已经对他来讲没有悔改的机会了啊！流众仆人众先知的血。那每一个妈宝男在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在他们身边，通常都会发现一个彪悍女在后面，好像是一个共生的一个结构一样。就算你不彪悍，那这个妈宝男好像也非把你逼得彪悍起来不可哈。那作为一个西顿王的女儿，供奉巴利跟亚舍拉的这个耶洗别，你从他除掉拿伯，刚才我们提到，从他除掉拿伯的手段来看。他一个外邦的啊，拜假先知的，但他对以色列人的这一套非常熟悉，怎么敬拜，怎么管理这个社群，非常的熟悉，他完全可以全套假冒啊，然后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来杀人啊。当亚哈死后啊，列王记里面记着，当他老公死之后，我们看到他好像可以终于可以甩开这个妈宝老公了啊。他怎么样？通过控制继承王位的儿子约兰和他那个嫁给南国犹大王的女儿，通过这两条线，他实际上坐拥两国呀，他做大自己的这个权力梦啊，但是他也进入说自己最终毁灭之前一个最后的风光了 也是最后的疯狂之中。等到列王记下九章啊，耶洗别的结局，我们看到耶户来杀他的时候， 哎，他还不忘在楼上说，经文里面特别提到，说圣经是不是记很多大事，但是这个细节还提到叶喜云还在擦粉啊，还在梳头啊，你看这个女人不简单啊，而且从王宫的楼上这个还向外观看，这个新一代的领袖这个耶户新王啊，哎，新王有没有来？一来马上就跟他说话，还不忘展现自己女性的魅力啊，所以这个女人绝对不简单的，这些东西都是他掌控人的手段啊，所以我们讲耶洗别的灵有的时候是带着性的这些东西意味，但其实最根本的不在于男女，也不在于是不是有性的这个故事在里面，最终这些都是他掌控的手段，他最终最深的这个罪是一个掌控的罪啊，是一个服侍自己以自己为偶像为神的这样一个争竞与神的争竞啊。那当他这个想要再诱惑耶户，跟耶户甚至联盟的时候，那耶户记得很清楚，神对他的一个任务啊，就是你要来清理罪恶啊，所以这个哎，这个耶洗别落入了这个哎身首异处啊，被狗把自己的尸体叼走啊，这个是啊，这个对以色列人的讲是很惨的一个结局啊，很惨的一个结局。死无全尸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圣经里面一句话说，耶和华借他仆人以利亚所说的话都成就了，恶人也进入了他的结局。那耶洗别在整个北国势力可以讲经营多年，所以连神最重用的先知以利亚都没能够亲眼看到他的结局啊，好像以利亚都没有搞过他一样，没有亲眼看到他的结局啊。当这一幕发生的时候，你要知道是以利亚的学生以利沙，还不是以利沙，是以利沙又去差派一个人，哎，去高利了这个差派一个人高利了耶户，最终是耶户办成了这件事，让神的计划公义最终得到了彰显。所以这对人的挑战，对我们的信心是个挑战，对不对？哦，看怎么神还不出手，怎么恶人还在位置上啊？但神的话必成就啊，必成就啊，最终神的应许不落空。我们看到这个心中充满掌控权力欲望的这些人，家人是他们最直接的一个掌控对象，是他们自我的一个延伸。所以耶洗别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看到最后他是通过他的儿子女儿来操盘整个国家，特别是他的女儿啊，这个亚塔利亚已经被他培养成最重要的门徒了，只是一个人单骑一人，而且是一个女性啊，好像一个弱女子就嫁到南国犹大，然后怎么样把整个犹大都搞定了，把整个把巴利的崇拜带入南国，第一人就从他开始。所以他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基督徒的意思是小基督，那他的这个女儿就是小耶洗别呀，完全传承了老妈的手段狠毒，南国耶洗别第一人啊。而且他这个他的儿子亚哈谢一死，他怎么样自立为女王，马上篡位。我们历史上的有点像那个武则天的角色一样，武则天上位之后怎么样，马上诛杀李氏家族，对不对？这个小耶洗别马上开始要除灭整个这个犹大的王室，大卫的后裔。他作为一个母亲做了一件完全的反母性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凶恶的一个举动，可以讲这已经不是人能做出来的，这是邪灵在背后要做这样的事。所以我们之所以说这个魔鬼，我们说重用这对夫妻，因为他们通过他们的这个罪恶的工作，他要把大卫的血脉斩草除根，最终他要实现什么？弥赛亚是从哪里来的？从大卫的血脉里面，耶稣基督是大卫的血脉里带来的，对不对？他要通过他们的事情破坏神最核心的拯救的计划，让耶稣基督让弥赛亚没有办法在这个血脉里面大卫的家族当中来诞生。哇，这个用心之毒是一般人无法想象啊，真是无法想象，这么重大任务啊，魔鬼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他们了啊，交给他们了啊。但是最终我们知道魔鬼的工作没有得逞，对吧？没有得逞啊！这个大卫的后裔在这个里面通过一个祭司被保留下来 啊，所以小耶洗别的毒计没有得逞，可是仇敌并不放手。后来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看到希律王又被使用，对吧？伯利恒所有两岁以下的孩子，哎，这个全都要杀掉，你出生没有拦住，但是在婴儿的时候又要扼杀你在襁褓之中，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你的这个出生跟成长都没有办法搞定，那我不能拦住你的生，我就拦住你的死，让你不顺服神，让你不要上十字架。所以耶稣才那么严厉的对彼得说，对不对？撒旦，退我后面去，拦住我顺服父神计划的就是撒旦的诡计。彼得这样的不合神心意的做法都要被指证成撒旦的作为，何况这对魔幻夫妻他们所做的事 啊实在是让人警醒，对不对？啊，最终神顺耶稣基督顺服了父神的心意，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向我们每一个人显明了，并且死不是他计划的终点，耶稣基督的复活废掉了撒旦啊，借着罪的毒钩，死的毒钩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那个掌控的权势啊，将圣灵的大能和得胜的盼望浇灌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让我们今天可以自由的来跟随神，来服侍神。那在路加福音的一章的十七节里面啊，提到为主耶稣预备道路，那个地方又提到以利亚。我发现以利亚的名字又出现了啊，怎样讲？提到施洗约翰，对不对？为主预备道路，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行在主的面前，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又为主预备何用的百姓啊，预备我们何主来用。那有以利亚的地方啊，因为什么？你发现以利亚神给他的主要的使命就是对付他们这对夫妻，所以有以利亚的地方，你就判断耶洗别一定会出现啊，耶洗别一定也会出现。耶洗别在哪里出现呢？启示录，对不对？哎，最后借着约翰在启示录里面提醒我们，什么？教会里面混进了这个耶洗别的这个灵啊，这个势力啊。启示录二章里面提到，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发生了这样的事啊，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啊。所以这样在新约里面，我们把这个经文带进来，对我们有一个提醒，说今天我们特别要求神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识别出亚哈跟耶洗别这样的一个魔幻组合，对神国、对教会、对我们个人生命成长、对我们的家庭里面带来的那个败坏之身、隐蔽，这个败坏的隐蔽、狡诈和这个破坏的一个深入深度哈。那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样的一个局面啊，无论可以讲，无论他们的罪带来怎样的一个局面，好像表面上很嚣张得胜，他们怎么被撒旦来重用，回到事情的起头，都是从他们从私欲出发的一个结合，婚姻的结合开始的，从他们愿意出卖自己和偶像做交易，满足自己心理需求开始的。从他们那个神的光从来也照不进去的那个家庭里面的生活开始的，尽管他们给自己的孩子怎么样起了很属灵神学上非常正确的名字，对不对啊？所以如果我们的新生命，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新生命好像成长很缓慢，没有办法合主来用的时候啊，没有办法合主用的时候，很可能怎么样，这个经文提醒我们，很可能我们需要去反省我们和我们自己的父母之间，或者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之间，或者我们夫妻之间，是不是还有很多的需要悔改饶恕彼此回转的地方啊？因为施洗约翰来，这个以利亚的灵来，就是让父亲的心孩子的心彼此回转了，彼此是不是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医治了，已经原谅了饶恕了，但还是在这个家庭和亲密关系里面有很多需要悔改回转彼此回转的地方啊，没有更深入的去做呢？我们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最真实的生命的状况，我们心里面最在乎的那点事情，我们当作神一样想去崇拜的那个偶像，满足的最纠结的情感和最深的羁绊，以爱为名的那些掌控也好、伤害也好、剥削也好， 全都藏在家庭里面呢、啊，全都藏在亲密关系里面呢、啊，对不对？就藏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们那些常常利用神来服侍的，我们里面的那些偶像，我们通过追求表面的这些服侍，有的时候要换我们自己心里面内心得到认可呀，要换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机构里面的位置啊，权力啊，属灵的这些别人的称赞呢、啊，最终如果我们任凭自己在这个里面不真的对付里面生命的问题，我们最终不但拦阻福音，我们可能还会去逼迫神的仆人，我们甚至成了启示录里面提醒的教会的祸害 成了教会的祸害。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来回到我们生命最根基的部分，来让神来动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不是被仇敌的凶恶狡诈所吓住了，所震惊了，而是我们看到你是如何，好像通过那个最软弱的，好像最不智慧的，我们甚至理解不了的那个做法，但那是你的智慧啊！你被这些你所爱的牧养的人伤害致死，好像让仇敌得逞，但是你却以复活的大能最终除去了对我们一切的捆绑，让得胜的盼望和圣灵的能力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今天让我们可以依靠你的得胜来宣告，耶和华在我们的家当中作王掌权，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不是我们写在卡片上这个挂在墙上的 礼品装饰。主，求你真正的在我们最深的关系里面最亲密的交往里面来显明你让我们生命得的那个更深的医治，和我们要完全归到你面前的那个部分。我们将自己将我们所爱的人，将我们珍惜的每一段的关系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来翻转，让我们彼此转向，一同转向到你的面前感谢主，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